奉耶稣基督圣名。我们刚才讲那个庆典的诗啊 ，religious festivals， 那个有关啊这个，就很大的可能性啊，就是说以圣那个约柜在游行的时候，乐器啦，或者是拍手啦、欢呼啦，都在这个乐柜前头，尤其游行的行列，这样的在相送，在赞美神。那最主要的主题是在耶和华神要登基作王，在他圣宝座上，不但是以色列民，而且万邦都要拜在他这位创造主以色列的王荣耀的王的脚下，在脚灯下来拜神。这是表示犹太人以后以色列一向有的这种王国和神国的观念。因为在以赛亚书里头，我现在没有时间再翻了，不过我稍微讲一下，在以赛亚书里头第四十几章以后，那个以赛亚先知表达一个思想，一个就是说，就好像二章一节到第四节里头，就神的圣殿将来要成为万邦的中心，或者全地的中心，那就是耶路撒冷的 center， 这个观念在以色列的宗教史上很重要的，所以大家都应该来朝拜神。比如说二章第二节三节，耶和华的山超过这高过诸山，他的岭高过诸岭。那么在拜神当中呢，我们应该来领受神从圣山西安山所出的训诲教训，所以神是万王之王，万邦的王。那么在以赛亚书稍后一点四十几章那里，就是说外邦人也要来跟以色列联合。那虽然我们可以看出一个观念，就是说虽然外邦人来跟以色列联合，但是他们的地位次于以色列民啊，这样好像 secondary。那这个也是在以赛亚书可以看见。那么我们还在撒加利亚书十四章最后这一章，也是耶和华见证会引作神，耶和华神才是神，那耶稣不过是先知，那耶和华要在耶路撒冷作王，所以我们也要到耶路撒冷去拜他。那耶和华所立的那个大卫真的是大卫的一个王，他以后会在耶路撒冷登基，这变成地面上真正的弥赛亚王国。所以这一派的人就用撒加利亚书十四章 The Correct Chapter 14， 就是最后几节，说万邦的骑着马匹马帮的零零落落的那灵哈，系在脖子上，再来到神的在圣山，来到神这个所立的宝座上前面来拜。那假定哪一个国家不来的话，神就不降秋雨春雨在那个国家啊，那再来到这里的人就要称耶和华为圣 ，Holy to Yahweh the Lord。好，那就是说这变成一个神统治的地方。所以这个观念以色列是宗教史上是有的，但是呢我们现在可以看出这些以神为中心的诗篇呢，后来都会应验在主耶稣身上，因为主耶稣是这个神国的王，那我们就不必期待一个像大卫的一个君王就登基在那个大卫的王座上，变成一个地面上的王来统治世界。好，这个是我补充说明一下，所以你们愿意的话，就把撒加利亚书十四章有关以赛亚先知书里头的神的王权和神国王权，以色列跟外邦人的地位啊，那所以稍微整理一下，那就可以配合刚才所说的耶和华登基作王 enthronement psalms 来发挥你们要复习的题目了。好，现在我们进入到另一个题目，那就说神在诗篇里头有时候他会描写成为在太初创造，就是说神的创造过程当中，那他要征服一些黑暗的势力。但是我要提醒大家，我们不要落入到我们那天所要警惕的一个题目，就是说你不要把那个邪恶的力量当作本来就跟神存在，不然的话有毛病在那里，就神跟那个同等势力的那个邪恶的话，表示说他们就一向就二元存在。再来呢，你就会说，既然他们，假定都是自有拥有的话，那他们两个都自有拥有，啊，那这样就有一个危机，就是说神跟邪恶是平等的。第二种危机就是说，假定这是受造的话，那他跟他平等，那你是不是也暗示说神要当初要受造？那造他们是谁？你要找追出那个源头来。所以说有人主张这个 duality between good and evil， 然后当着神跟魔鬼从太初就存在的这个论说，就会落入这样的危险啊。所以请记住一下， 我们所说的现在的邪恶的力量是说在创造是灵界或者物质，说说好吧，在物质在物质创造以前灵界的秩序当中，那犯罪的魔鬼犯罪天使被击打，就到这个所谓的地下来好了，就从天上被打摔倒下来。这个可以从以赛亚书14章跟以西结书28章还有犹大书里头提到的一点点，还有彼得后书2章也提到。所以我再说一次，耶利米把这个以赛亚书14章大概12节左右，还有那个以西结书28章你自己找，大概在20节左右。再来呢，就犹大书跟彼得后书都提到这被击打的堕落的天使跟恶者。所以这样说来的话，恶者被就是说天使犯罪或者恶者被神惩罚以后呢，他就根本就成为对抗神的，要破坏神的创造工程，也要破坏神以后设立的那个救赎的计划。所以说魔鬼从早就要破坏神的创造秩序，也要破坏神的救赎工程。我说 Divine Creation and Divine Redemption， 魔鬼就要破坏。那个最早我们圣经记载有人类的那历史在乐园里头，那变成一个很重要的提示。换句话说，有人我们的 humans 的时候呢，魔鬼就是变成神的怎么讲对抗者，要陷害神的百姓，神的子民犯罪的。所以他又是引诱者，他是控诉者，像约伯记我们看到他是控诉者，他是抵挡者，他也是要陷害者。好，那我们乐园的事情我们不必说，我们现在推到更前面的，神创造的时候呢，那灵界存在的，那现在要造这宇宙了。那我们来看创世纪第一章，那从灵界的存在以后，他要开始来造这个 material universe， 就是说有形质的宇宙了。那这有形质的宇宙，当然有天有地有星辰有月，大光小光，对不对？那第一节跟第三节哈，都是在讲那个神创造的太初，就是还没有这个有全能的创造的秩序，一天又一天，用天来代表一个阶段的形成。那我们也不必要费一猜说这个是大概几亿年前，我们都不要这样说，因为的确我们不知道。最可靠的科学只不过说这个地球是46亿年的历史，那这个宇宙那光年，我们几个数字啊，几个立方，几个18个连的立方是吧？啊，你记得吗？我现在不记得，不敢说。所以说这宇宙也是10亿光年的这直径，还不断在膨胀呢。啊，这是用人的那个测量来说的。不一定完全准，不过就是说这宇宙的无限呢都有它的开始。好，那开始是星云，像 Big Bang 呢，还是说那星云学在冷库呢，或者凝固呢，这个我们都把它列作可能性。好，那这样说来，地球存在所以有46亿年的话，假定这样的话，那当然有古生代，有中生代，有新生代，然后才有人类的大概不知道几万年的历史。那这样的有人类以前创造的，有古生代、中生代、Neolithic Archaeolithic 这样 Paleolithic 这样，以前就这个是神的创造还在继续当中。那圣经就叫起初神创造天地，这是一个 general statement 命题 topical sentence， 然后再说神是怎么创造哈，一次这样的有秩序的 orderly narrative， 就用一天来代表一个时期，一天代表一个时期。因为你断不能说有白天有晚上有白天是一天，但是有白天有晚上有白天有晚上有白天有晚上有才有成了一个阶段，有白天晚上有晚上有白天有晚上白天成了第二阶段，所以那个阶段你不要把它说到24小时，啊，千万不要说成20小时。当然你要愿意按照这个字面上来念可以，那我不跟你辩。你说24小时、140小时造成这天地可以，那是你的说法，好，但是呢。看这神的创造的秩序，最主要在强调他的 stage， 他的 orderly creation， 他的全能，他创造秩序，这样就好。我们不要辩论说要几天几小时，因为这是无稽之谈的。那最重要在这里的，最重要是在第二节，他称了天地的创造之后呢， 地空虚混沌，渊面黑暗。要注意啊，空虚混沌这个都有希伯来字，一个就是 tenom 就是深啊，那 tenom 跟无底坑那个深都是一样的字源 tenom 嘛 tenom， 所以说有深就是它的混沌空虚，因为是 void。 那我们要是真的要找出说有那个破坏神，就是恶者破坏神的工作，对神对抗的话，大概就在这里可以找到。因为不但是深有它的那个黑暗的势力呢，而且那个海面水面的 yam 就是有那个冲击的黑暗的势力的一个集结描写。所以呢，在圣经诗篇或者约伯记和以赛亚书呢，大水，哦，有时候称作 rahab， 或者有时候称为那海中或者海怪，或者拉哈伯海蛇。都是变成被神要击打的对象，所以就用了拉哈伯、海怪、海蛇来代表对抗神的一个黑暗势力。这第一个。第二个呢，用大水澎亨，汹涌的大水，也是表示说有恶势力的存在，所以神就要驯服它，叫 tame the waters。所以这原这水大水有原来的水 primal waters， 不是真正的水，是用这个水来代表一个黑暗的势力。所以这我们就进到这一个好像我们人类想象不到的一个 mythical world， 一个怎么说呢？一个没有办法描写的一个远古的实在有这个影子的一个 mythical pattern， 就是神要击打这黑暗势力。那当然你做诗人或者做写圣经人就会听说，就会按照巴比伦传说，其实洪水创造都跟巴比伦有一样的来源。那么犹太那个希伯来的作者就用这个传说，真的他们知道神的创造天地，所以说他的那个叙述会跟巴比伦会稍微一样，那巴比伦就比较属人的这方面了，那就他会描写这个神的创造，那就比巴比伦原来的传说还要来的确切。因为犹太人以色列人信的是真神，有真神显现，有真神带领，所以用这样已经有的存在的这种材料来描写神的创造，那就我们不足为奇。就好像你们当初信主耶稣的时候，或者说基督教刚刚传到中国的时候，就问说你们最高的神是什么，你就说是玉皇上帝，所以就上帝版的英文圣经出来，就这个缘故。因为外国人先问你们最高的神是什么名字，那中国当事人说玉皇上帝，那就说上帝就是上帝了。好，所以以后我们大家称神为上帝，但是像浸信会的或神版的香港就会说这是神版，因为我们要按照 Elohim 这个字来翻译。所以意思就说了，你当然要 说一套神的创造的时候，当你有文字的时候，当你有隔壁的文化的时候，你要借用让因为大家都是同一个文化环境的，所以你要叙述我有体验的真神的创造，那还好，那我说的会跟你们巴比伦一样，但是我说的更不一样的地方就是我们的神是真神，你们是也许传说，差别在这里。所以以后你们假定读到古代近东你 ancient near eastern 那个 material 的时候，巴比伦然后在 Arcadian 的文字的时候，会有传说，会有关于创造的传说，但那些神的是他们人造的神，会有洪水的传说，哦，那我们也不足为奇，因为我们圣经也有，而且虽然圣经比他们晚起，比较晚一点，那虽然你会说他们有因相因的关系，但是你会说这是神的作为，我们用已经有的文字来描写，这样的话你就不会说哦，你看这是巴比伦的东西，巴比伦的东西，那你晦气就晦制自己，应该就承认了真神的创造。所以有时候我们人不能本末倒置，你懂我意思？我讲半天懂不懂我意思？啊哈，好的。那意思就是说，虽然我们有时候称上帝版，你不会说哦，那是我们唐朝的李靖，那是李靖，那就错了。借用上帝来称最高的神，那所以难怪很多老教会都说上帝，就是这个缘故，懂不懂？好，那神在创造的时候，地是空虚混沌 ，void and chaotic， 为什么？你一个当然说因为是慢慢冷却，地形还没形成，那你也可以说因为恐龙世代也许运行来打到这地面上，或者说因为是冰河时期慢慢退去，然后是慢慢的炎热起来，这些都是我们的
的猜说可以任你猜不要紧，但你们却知道看到是地面上空虚混沌，渊面黑暗，那渊面海面上黑暗。假定用这种黑暗或混沌来代表一种没有秩序或者说混乱的话，我们就相信说这个大概是有一点在描写当初神创造以后那恶者的破坏工程，破恶者工程，所以说这是可能之一。那用这个可能性来看哈，诗篇有很多地方，这样我们来翻开诗篇，翻开诗篇47篇，看一下74篇，诗篇74篇。我们看12节，神自古以来就为我的王在地上施行拯救。然后15节开始追到从前了，你曾经用能力来打江海分开，当然是指着红海分开也可以啊。那将水中大鱼的头打破，江海分开，或者说平息这 YAM 海哈，不一定指红海哈。47篇13节。74篇13节，你将水中大鱼就海龙啊，那在14节，你曾经砸破鳄鱼的头，你们英文是什么？英文是什么？对 ，Leviathan， 不是鳄鱼啊，不是 crocodile， 这个鳄鱼写请写大海怪，不要写鳄鱼，那不然的话太小了，到处都可以看到鳄鱼。有一个美国孩子，没有女孩子，美国大学生，他跑到澳大利亚一个地方沼泽地方，人家跟他讲你不要游泳不要游泳，他不听，他跳下去，结果没有起来，全部被鳄鱼吃掉。所以不要到陌生的地方你贸然跳下水来，不要跳到水去，为什么？鳄鱼会把你吃掉。但这个地方不是鳄鱼，是海怪，大海龙Leviathan， Leviathan， 这也是古代的神话的一个海怪。那么他把它给旷野野禽兽当食物。再看，你曾经分裂磐石，水变成溪河，使长流江河干粮。好，你念到这就好了。所以说神打破大鱼的头，打破 Leviathan 大鱼的头，海怪的头。好，那当然这是一个传说了，或者一个描写。那我们再看89篇。89篇，请看10节，从9节开始。89篇第9节，你管辖海的狂妄，波浪翻腾，你都使它平静了。你当然可以说海是一个自然的，就我们旁边的海一样哈，你可以看到一个自然的海，但是其实这是不是单单自然的海。代表邪恶力量的海，所以你曾经打破 YAM， represented the evil force represented YAM 的 sea。 那你10节，你打破 Rahab 是海怪哦，你有没有能力绑臂打散你敌人？所以刚才看的那个 Leviathan， 现在看的 Rahab， 对不对？那我们现在看93篇，看93篇第3节第4节，当你设定宝座的时候呢，从亘古就有的时候，那你看耶和华神啊，大水扬起，大水发生，波浪澎湃。我们不要仅仅了解是一个大海啸 tidal wave， 那 tsunami 有没有听过这 tsunami 这名称？这海啸 tidal wave 很厉害的，不是单单这样子。你在高处有能力胜过诸水，享受海洋的大浪，就是说你巡抚这个 some kind of evil， some kind of a torrentous evil force。 好，我们再看104篇，我们快看快一点。104篇，请看那个第6节，第5节开始，你将地立在根基上的是地永远不会动摇。第6节，你用深水遮盖地面，犹如衣裳，诸水高过山梁。但第7节了，你一的斥责一发，
水被奔逃，你的雷声一发，水就奔流。那诸山上圣山，诸谷城下，你归你为他所安定的地。你定了界限，是水不能过去，不能再转回遮盖地面。这个要注意一下，神的斥责 ，chiding， 神的 reproach， 神的 thundering 哈，就会让这个水 get tamed。那这里深水要注意，也是跟那个创世第一章二节那深渊一样的原来一个字。Tehom, T-E-H-O-M, T-E-H-O-M, deep, 或者说那个 deep, or depth, or void, 这样的一个描写。所以说，从前神让那个 evil 曾经在遮盖地面上的同时呢，神斥责他，那他要 escape, 他被 get tamed, 所以要被驯服。所以从那种水以后呢，把它形容说好像山啊谷啊形成又变成很寻凉的水，那我们看到的水大概现在的这个水，这也是一种描写了。好，那这样的话104篇，那我们也许要看那个以赛亚书了。我们看以赛亚书 Isaiah chapter 17， 以赛亚书请看17章。这个当然是诗的描写 ，Of course, this is poetic imagery about how the Lord chides at the waters。说这多方多民轰嚷，好像海浪平衡到列邦奔腾，好像猛水滔滔，列邦奔好像多水滔滔。但神斥责他们，他们就远离逃跑，被追赶，好像风前的糠一样。好，这里用神的 chiding， 这些风啊，这些海浪就平静。当然我们要直接说的话，这是一个描写神的能力啊，平静这个威力而已。但是你更深一层来看的话，你要是跟诗篇来连接，那个水被神斥责变成一个寻凉的水的话，就比 more than natural water 啊，这样了解哈。好，我们再看以赛亚书51章，这会更加的写出神寻凉，神啊斥责或对抗这些邪恶的势力。请看以赛亚书51章 ，Isaiah chapter 51。请看第九节 ，verse 9，这个就比较像了。第九节，以赛亚书51章836页，耶和华神的膀臂啊，兴起，以能力为一，像古兽一样，上古世代兴起一样。从前你砍碎拉哈伯，刺透大禹，不是你吗？是的，是你。从前你使海跟深渊的水干涸，使海的深处变为舒敏经过之地，不是你吗？是的，是你。那第二段的海跟深渊哈，有两个含义，一个就是神的能力胜过邪恶势力，第二个呢就是他们在回归那个本土故土来重建的时候，神让他们这个选民所经过的这个海都驯服了。所以这里就有一个古代的跟真正的历史的那个神的拯救。但是从这个痕迹我们可以看到拉哈伯啦或者大鱼啦，都是指的这些代表邪恶势力的啊，代表邪恶势力的这种大鱼啦，然后深渊啦，或者叫做拉哈伯为名字的啦。那假定我们一直翻约伯记38章，还有约伯记26章，大概这些影子都会出来，但因为时间关系我们就停到这里。那我现在总结一下诗篇刚才所看的，有一些断简残篇的，零零碎碎的在影射着，在创造神在创造时候呢，有一个对抗的势力，那他们用海的蓬亨，这汹涌，或者用那种那深渊的一黑暗，这样的代表。所以说，诗人就用神的击打，打破大鱼的头，这海怪的头，拉比安神的头，不是鳄鱼哈，或者打破那个。或者就是平定汹涌的水，来代表神的势力的胜利啊 ，the divine victory over the chaotic and the void， 或者 evil force represented by Rahab or waters or untamed waters， 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了解了。所以这样说来，鳄鱼就不是单纯的鳄鱼，大鱼不是单纯的大鱼，拉哈伯原来都是有古代的这些名称。甚至说我们在约伯记38章、39章有两个 behemoth 那个海怪 ，leviathan 那个海怪又出现，哦， 所以这样说来，圣经有时候会采取已经在流行的，大家知道一种符号和传说 Laven the Vinton 或者 Behemoth， 在微博记也有来表示说神胜过邪恶的势力。虽然他们要对抗神，好像大水汹涌要涌过这个山，涌过神，涌过神所造的世界，可是神把它平定。那么以大雨的代表，神也把它打破了。所以这影子在那里，我讲半天清楚吗？清楚吗？你记一记就好了，那以后你们慢慢想。So these are the traces of the motif, combat motifs in books of Psalms and Isaiah, depicting how God prevailed over the evil force represented by the leviathan, big fish, sea monster, and Rahab, or even by the torrential waters and the darkness, or Tehom, deep, Tehom. 所以深渊黑暗，神就要让它照出光暗光明啊，混乱就照出秩序啊，好，这是神的伟大。Last week we could see how God created order out of Tehom, deep or chaos, how he made light out of darkness. 所以这表示神胜过邪恶黑暗的势力。那这个从起初就存在的，难怪在约翰第一章就那 John book the first chapter of book of John 就描写黑暗本来就是跟神对抗的，不接受光的。好，这是从这样的思想，你就可以看到光跟暗的对立 ，the duality and the opposition between light and darkness actually has been a recurrent theme in the Bible from Genesis down to the book of Revelation. Now the book of John is the best example of it, chapter to depict that kind of opposition. 好了，这个就是我们大概要讲的诗篇。那我们来看一下，智慧诗了。我现在稍微用文章讲智慧诗。现在请看诗篇第一篇 ，We shall now proceed to wisdom points, wisdom psalms。第一篇呢 ，Psalm one is a very fitting chapter to precede all the chapters in this collection of psalms。这第一篇当中，这150篇里。总论是很好，因为第一篇是在讲那个 wisdom 智慧诗。那智慧诗呢，那个你们讲也有一篇、37篇、73篇、90篇、92篇、112篇，这些都你们讲义都有这样的篇名。但是我们现在要谈一谈，在以色列民当中最宝贵的一个传统。就是智慧传统。那我们怎么了解它呢？你最好用那个中国儒家思想这传统来想就可以了。你看，从孔子、孟子一直来，就说尧舜文武周公、孔子、孟子一直下来，那变成中国人的 Confucian tradition。那当然我们有法家 legalism， 我们有名家 nominalism， 我们有农家 culturalism， 我们有墨家 moism， 很多这诸子百家在中国从春秋时代一直到战国这样的辉煌思想史，对不对？那历代法家跟儒家在针对，但是儒家这个思想一直到宋明理学 neo confucianism 还是很强盛。那么儒家就变成一个，我们一谈到中国人就会说，比如说我们那个Karaji Garden 孙三亚森那个，还是儒家的思想，世界大同的思想，对不对？所以这样看，因为讲中国儒家，大家说啊呀呀，儒家，你就知道这是主流 mainstream Chinese cultural mainstream。 那同样道理，你要这样了解犹太教和犹太和以色列历史，他们有一个很宝贵叫 wisdom tradition， 叫儒家的不是智慧的传统，这样的传统哈。那这智慧传统，因为他们也有 sages， 也有圣贤，啊，也有 holy man， 有圣人。那他们在教导如何在这个百姓民间生活当中，处到一个比较高的层次，这个思想信仰比较高的层次。换句话说，我们中国的士大夫阶级的人，我们读书百十年寒窗。 就是最主要就要从那里那个乡试，转从那个秀才县官开始，然后要会试，那个省的会试，那你可以大概做太守，那到最后你可以到殿试，到皇殿去考试，那大概是那一次，皇帝亲自监考。像北京的太和殿就是了，你们到北京保和殿、太和殿有一个就是考殿试那个 Imperial Examination 的地方。那一状元，你去中你就有三个等级，你第一个人叫状元，哈、哦，第二个叫什么？啊哈，榜眼、探花。那这三个人都可以做大官，娶美女、高官的女子。那你就想说 official 的，你又是 scholar 又是 official。所以古时候的读书人的目标就是要中这个殿试，所以有些人就落选了，一生就忧郁。以终了哈，那有些人就很幸运的，第一次失败，第二次、第二三次就考上了，但是又有我再受到柳州去，那没有关系。我现在讲的说，都有一个目标，那么在以色列宗教里头，这个目标就是要让你说做神所喜悦，或者说在民间最敬重那个长老、智者，或者说圣人这样子。因为他会加入到以犹太教里头所谓的 Rabbinic Tradition， 那你就可以说这个 Rabbi、哦、那很重要的很宝贵的 Rabban， R-A-B-B-A-N 或者 R-A-B-B-I 都可以， Rabban 和 Rabbi 什么人说，那他的话就会被传统上的好像孔曰取孟成人，孟曰取义，鱼跟熊掌我不可兼得，我就成人，不我就取义，随便你选，会给你这样的一个很崇高的思想，很卓越的地位。所以这样说来，那些 masters 或者那些律法师或师父就受民间很敬重，而且他们真的在讲解圣经，他们把神的话语这样的讲解，一代一代的相传，有他们的门第、哦、所以这做师父很重要，因为他真的把神的律法就好好的讲解，所以这些人以后就成为犹太教所谓的 Mishnah 啊、塔木者，一大堆的那著作。但有些著作是用写的，但有些人就用口传的，那口传就会成为圣经所说的那个古人的传统、长老的遗传、人的教训。那他们有时候，比如说撒都该人会把他们列进来，那么法利赛人就不列进来，因为他们尊重这摩西的那个写作是要写，这样口传教导以外，真的要写下来才成为正统。那这些在教导一个作为重要面，你要得神的智慧。神的智慧让你能够明白神的律法，你能够明白神的律法思想之后，你就知道怎么样处身为人，那你就明哲保身，你就可以得到长寿，得到中年，而且最重要的，你可以知道敬畏神就聪明的开端，你敬畏你按认识耶和华就是智者，这样的道理交给你变成一个属神的律法或者属圣洁的良善的一个传统，那你处在这个团统上，你会得到神的喜悦，因为你什么，你就知道如果敬畏神、守他诫命，而且如果能待人处事，那你算出得了智者的言语啊。这样的整个一个传统让我们知道这的确是很宝贵的。那么在那个圣经里头收取的智慧传统的那些诗和言论哈、啊、有传道书，还有就是那个箴言，有些约伯记，比如说28章，好，或者是这个诗篇，我刚才说的1、37、73、112，这等等这几章。那么这些诗篇里头，我们就称为 wisdom psalms， 智慧的诗篇。那通常你只要读多了以后，你就会归纳起来，这个智慧诗到底是说什么呢？那我们只要念。念一两篇的箴言就可以，那我不进入诗篇了，你要自己去分析了。那先看箴言，我们看箴言1:7，敬畏耶和华是知识的开端，769页。愚妄人藐视智慧跟训诲，我儿啊，要听你父亲的训诲，不可离弃你母亲的法则。啊，这一把训诲、法则，哦，什么都变成智慧传统的重要的教训，要记住哈。那这个训诲法则了，以后会出现在119篇哈，啊，我等一下再翻。那你看，再看20节，另外一个角色哈，接智慧变成一个人的样子啊，女人化， 那这个智慧在圣经是 feminine singular， 是用妇女的形象来代表。OK， 好，那这智慧在街道上，他会呼喊，在旷古往处会发声，在热闹街头喊叫，在城门口发言语，说你们愚妄人要起下愚昧妄，但是你们要到什么时候呢？你们应该当受我责备回转，我的灵浇灌你们身上，将我的话起实施你。这个智慧已经提高到神的地位了，他可以把圣灵给人家的，所以这里是神的智慧。那神的智慧就会叫那些法师、律法师啊，那老师、师父啊，就在街头上这样的一直在呼喊。我刚才又说过，智慧又是老师，所以他又是 masculine， 你要注意看他是前面后面来决定。所以他会在街头来叫人家因他的责备来回转弃恶从善，来得到神的祝福。好，那你再看第三章，我们再看箴言第三章。整个的这个我们大家熟悉了，你不要忘记我法则，你要谨守我的诫命，那你日子要长久。好，你要专心仰望耶和华神，你要依靠他的聪明，你要认定他，你要让主神来指引你，那你怎么着？他远离恶事以后，你就有这样的祝福。所以得智慧，十三节，得聪明，这人便有福，因为得智慧胜过得银子，力气强如金金，比珍珠更宝贵。他一直在讲，你会得平安，得安乐。那因为你从智慧看到神的创造，从智慧你看到神的保护保佑和神的那个保治人间，那从智慧你就知道什么该行善，该守诫命。那你的结果就是说，你会得到神的给你的尊荣，你会得到有余的昌盛，你会得到种种的好处，那最重要的你会得到神给你的日子长久等等。所以这样说来，就等于说你得智慧的话，就要以认识神、遵守他诫命为入门。你得到智慧的话，那你就会得到神所说的祝福，你有平安、有喜乐，你有这个丰盛，这个就是他的主要内容了。所以说他叫我们，这从这里我们就知道说，智慧传统叫我们认识神、谨守他诫命，不要忘记他的法则、训诲，那你就知道怎么样的行事为人，那你就一定的效果，就说什么得到神的祝福，生命日子上得到他的保守跟祝福，得到满足昌盛，而且平安喜乐等等。好了，我想我的话要到这里结束了。那么智慧事情你们自己看好不好？因为这是一个智慧很重要的一个主题了。好，你们有什么疑问没有？问几句，我们就可以结束。